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这是黑龙江的一家三层楼的饭店。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家饭店的老板娘。哦，不，应该叫她老娘。因为啊，这里的服务员都是这么亲热地称呼她老娘老娘的。而这家老娘的店里可是发生过许多故事呢。老娘当然不是老板娘的本名了，是因为啊，对这群年纪轻轻的服务员来说，这间饭店就像他们的家，老娘就是他们心中的妈妈。老娘59岁了，第一次见她的人还以为她只有40多岁，看见她皮肤白里透红的，细腻光滑的，都没有一点皱纹。每当过完年放完假的时候，这家饭店就会像除夕夜一样的热闹，大大小小的服务员没有一个迟到的，都像小燕子一样往回飞。一进屋，他们就高兴地往厨房跑，边跑边喊：老娘，我回来啦！因为孩子们知道，他们心中的老娘一定在厨房亲自给他们做饭，迎接他们回来呢。老娘白手起家，从原本只有四张桌子的小饭馆，一路做到了三层楼600多平米的饭店。如果想要到老娘的饭店吃饭，如果不提前预约，几乎没有座位。因为无论是菜品的质量、饭店的卫生，还是服务员的素质，他的饭店都是全市第一。老娘做生意厉害，对自家的员工更是没话说，尤其是服务员们通常都是年纪轻，有些还是16、17岁的孩子，老娘更是既当老板又当老母亲似的照顾。是凡小小年纪就出来工作的服务员都是家里很困难的，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老娘担心孩子们年纪小不懂怎么管钱，就规定每个人每月30元零花钱，其余的工资必须存起来。而平时孩子们的住处、生活用品、洗澡票都是免费的，基本没有什么开销，所以到年底的时候，每个孩子都能带着一笔钱回家给父母。服务员里有个农村男孩，17岁了，却长得又瘦又小。他的父亲去世之后，母亲有病，生活困难，他上不起学，母亲带他改嫁到当地，他就来饭店应聘当服务生。老娘知道他的家境，总是尽量不让他花自己的工资，让他攒下钱拿回家给妈妈看病。有一天中午饭后，老娘见男孩捂着肚子，表情很痛苦，就问他怎么了。男孩说：老娘，我肚子疼。老娘问他说哪个部位疼，男孩掀起衣服，他的前胸鼓起一个大包，像扣着的碗，骨头突出。老娘问他胸疼不，男孩说不疼，指着胃部说：老娘，我肚子疼，不吃饭时难受，吃饭就胀疼，吃不下饭，几乎每天都疼。根据生活经验，老娘判断男孩是因为生活条件不好，营养不足，导致脾胃不和，胸部的异常是严重缺钙。一般来说，其他饭店的服务生有病都是自己拿钱治病，或者直接辞退不用了。但当时老娘只想着17岁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期，一个男孩子将来要成家立业，这个身体 将来咋办啊？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叫我得按真善人做好人。孩子能来到我这里，就是和我有缘，我得管他。于是，老娘自掏腰包上药店，给男孩买了两大包药，一包是健脾丸和山楂丸，另一大包是钙片和维生素 E。老娘每天叮嘱男孩按时吃药，两大包药吃完之后，男孩胃不疼了，前胸的骨头也基本长平了。男孩不但能正常吃饭了，甚至还和其他服务生比赛吃，看谁吃得多。男孩一顿能吃七八个大包子，挂面能吃一斤。一年后，原本又瘦又小的男孩身高长到1.78米，原来体重80多斤，也增到了160多斤。饭店呢，每天早晨老娘都亲自给服务员开晨会做培训，培训的内容小到玻璃杯怎么才能擦得干净透亮没有手印，大到日常生活该怎么做人处事，品格教育。老娘总是教育孩子们要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而老娘自己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。有一天有客人来饭店找手机，老娘问负责那个台面的服务生有没有看到手机，服务生吓得脸都白了，他唯唯诺诺地说没看到。老娘没发火也没争论，直接拿钱赔偿给了客人，客人特别感动地走了。转过头，老娘又平和地对一旁正紧张着的服务生说，去工作吧。第二天早上开晨会的时候，老娘先是说了客人丢手机的事情，接着又说了，这次客人丢手机我是主要责任人，因为我没有给你们做这方面的培训，所以我必须承担责任，不责怪你们任何人。然后老娘就给大家讲怎么预防怎么处理，给大家进行培训。从此以后，饭店的客人再也没有丢过任何东西，服务员捡到客人落下的物品都会交到前台。有一次，一个卖药品的销售员把一个手包落在了饭店，包内有10,000多元的现金和很多欠款的票据，客人吓得六神无主回来找。老娘把东西归还给客人后，客人说，我以为找不回来了呢，10,000多现金倒是没什么，那些票据可值了钱了呀。这客人激动的都要哭了。老娘心里知道，这是他用真善忍的道理教育饭店里这些孩子们的结果。饭店有个服务员16岁，大眼睛，皮肤黝黑，长得虎头虎脑，所以大家都叫他老虎。老娘看老虎年纪小，就让他干点摘菜的零活。有一天下午，老虎摘完菜，就和一个服务生开玩笑说，汤哥，我给你表演一下，给你转一个。说着，老虎就跳起来，全身腾空转一圈。当老虎两脚落地时，却听他妈呀一声，一下蹲在地上，捂着腿，呲牙咧嘴的直哎呦。大伙忙问他怎么了，老虎说他腿疼，站不起来了。老娘啊，老虎的腿动不了了。一群孩子们找到老娘，告诉他这事。老娘匆匆地跑到厨房，看见老虎疼得满头大汗，就让一个服务生背着他，拿钱打出租车去的医院。医生给老虎打上石膏，又开了一些药让回家养着。老娘把老虎送回家，老虎的父母想要还给老娘医药费，老娘没要，反而承担了全部的费用。老虎休息一个月，老娘隔三差五的就让服务生给他送专门定制的补养身体的菜，而且还照样给他开工资。老虎有个姐姐叫丽娜， 他初中没毕业就在外面打工。蒂娜看到弟弟的情况，就也到老娘的饭店应聘，学习做好饭店的服务员。工作没几天，中午饭口正忙的时候，老娘无意间发现蒂娜站在贵宾包房门口，她满脸的泪水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止不住的流。老娘急忙走过去，搂着她的肩膀问：蒂娜，怎么啦？怎么哭啦？客人欺负你啦？受委屈啦？不要怕，有老娘在，快告诉我。蒂娜一个劲儿地摇头，哭泣着，说不出话来。老娘心疼的眼泪也出来了，急着问：快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？谁欺负你了吗？蒂娜边流泪边说：老娘，没人欺负我，我是感动的哭了。老娘问：怎么回事？蒂娜说：今天的客人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我按照您平时培训给我们的礼仪来介绍每道菜品，介绍完以后客人都给我鼓掌。一位客人问我是什么学历，哪个大学毕业的，我说我初中都没毕业，他们都说真看不出来，这么高的素质一般的大学生都比不上啊。我退出包房就哭了。老娘啊，我该怎么感谢您呢？如果没有您的教育，我哪能得到这么好的评价呀？听了丽娜这番话，老娘才放下心来。她搂着丽娜说：别感谢我，感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给了咱们一切。餐饮业的人员流动量大，有些饭店为了节省人工费，招服务生时给三天试用期，试用完就让走人，也不开工资。老娘招人虽然也有试用期，却从来不这样做，哪怕招聘来的人只干一天，她都给开工资。一天，一个18、19岁的男孩前来应聘传菜生，试用期三天，这男孩没打招呼就走了。老娘想给他开工资，却找不到他，留的联系电话也不通。几天后，有警察带着这个男孩到饭店找老娘。警察问老娘：这小子是在你饭店干过传菜生吗？老娘回答：是啊，做了三天没开工资就走了，想给他工资也联系不上。警察又问：你饭店没丢什么东西吗？老娘说：没丢啊。原来啊，这男孩是个小偷，专门在各大酒店应聘传菜生，再找机会行窃。在一次行窃的过程中，他被客人发现了，报警抓住了。警察让男孩交代都曾经在哪里打过工，接着警察带着他挨个饭店的对峙。而老娘的饭店却是他唯一没有行窃的饭店。警察就问男孩：你怎么没偷他家东西啊？男孩说：这个老板娘对我太好了，我不忍心下手。听众朋友，听完这个故事，您是不是也觉得这是一家温馨充满故事的饭店呢？只可惜呀，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老娘被非法关押了2个月，饭店因此倒闭了。孩子们也失去了这仿佛第二个家的饭店。然而，没了饭店的老娘，她依然依照真善忍的标准，持续地温暖着她身边的人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